所以就不怕这鬼。不怕这鬼啊，他坐了坐，双夹扶坐啊，腿就痛了，受不了了，受不了啊，但是这个啊，咬着牙也挺不住了，啊，也忍不住了，于是乎啊，把这个上边这个腿就搬下来，放到下边，就是左腿在上边，右腿在下边，怎么样子呢？这叫半夹扶坐。那么半夹扶坐啊，这个鬼给他叩头，一抬头说，哎，这个金塔怎么变成银塔了呢？啊，你看他因为单夹扶坐，这个金塔在鬼的眼睛里来看就变成银塔了。那个鬼就说，哎，金塔银塔里边都有舍佛的舍利，俺们就是礼拜佛的舍利，可以呀，消我们的业障，还是要叩头的。那么又继续叩头啊，他就听着鬼互相在那谈话，他就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就又坐坐坐，他又坐又坐，有一个钟头的样子。这单扶坐单夹扶坐又受不了了，因为他平时啊就感经忏，以感经忏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这回呢他打坐啊，以前双夹扶坐坐了半个钟头受不了，现在单夹扶坐坐了一个钟头啊，又受不了了，受不了，他把这个左腿又放下来了，就随随便便那么坐了，随随便便的坐，这个鬼又叩完头，往前一站起身的时候，一看说，哦，这也不是金塔，也不是银塔，现在变成一个泥巴，我打他。这两个鬼就拳踢脚打，就要打他。他喝的，哦，这个时候战战兢兢的，忐忐忑忑的，这个就赶快又解双夹扶坐。这个解上双夹扶坐，这两个腿，两个鬼，刚刚把这个鬼的拳头举起来，想要往下打呢，一看又变成金塔了。说，哎，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俺们赶快还叩头，俺们这两个鬼呀、啊、又继续叩头。他这回呀、啊、就是痛死也不敢再把这个腿打开了。哎，这双夹扶坐就是在这儿，一边打坐一边说，念佛啊，一边念佛念到天光了，这鬼也没有了啊，他这个腿也不痛了，腿不痛，他自己就想，哦，我感经忏，人家就叫我经忏鬼，那么我这解双夹扶坐就是金塔，单夹扶坐就是个银塔，也不单也不双，就变成个泥巴啊，这个鬼你解双夹扶坐，鬼都有来恭敬礼拜啊，这可真是啊不可思议。由此而后把这个经忏的生活改变了，再也不敢经忏了，就发心修行，天天都用解双夹扶坐来修行啊，一修啊，修了一个时期就赫然开悟啊，正果了。正果他自己想一想啊，溯本穷源，我这个修行啊，不是我自己发的心修行的，这个是两个鬼逼着我发心修行的，所以以后自己呀 不用以前那个名字啊，就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他自己叫鬼逼啊，所以人人都称他鬼逼禅师啊，鬼逼禅师，鬼把他逼着修行的。啊，所以呀、啊，这个老修行啊，啊，本来是个感经忏，你看他也可以呀、啊、修行正果，啊，所以呀、啊，那么英雄莫论出身低，无论哪一个，你要能真正发菩提心啊，能啊忍耐一点痛苦，都会呀、啊、有所成就的。那么这个双夹扶坐就有这样的好处， 在这个解双家夫作的时候啊，又发愿了，发愿呢当愿众生善根坚固。你这个双家夫作啊，这要有坚固心啊，这也叫金刚座，金刚座也就是坚固的意思。那么我愿一切众生呢，这个善根都种的坚固啊，不退转，得不动地啊，这个不动地啊，也就不改变他这个修行的这种思想啊，不改变修行的思想，你能以继续发菩提心啊，练习这个家夫坐，这不要摇动，不要被这个痛啊或者什么境界来摇动。修行于定，当愿众生一定初心，究竟无余。这个你要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一定夫心，所以我常常讲啊，性定魔福招招乐，你性要定了，那个魔就服了。魔为什么不服呢？就因为你性没定啊。我告诉你们，我在美国弘扬佛法，那个魔障多得很，但是啊，无论什么魔来了，我都欢迎他，我欢迎他。你们听过这么讲法吗？我欢迎魔来，魔来，无论什么魔来，我和他做朋友，我说，欢迎欢迎，sit down please， 请坐，请坐，大家坐下来谈一谈。那么，为什么我欢迎他？就因为我，everything OK， 就怎么，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的，没有关系的。有人就说：“哦，你 everything OK， 谁要把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都给你偷去了？你也 OK 吗？你也说可以吗？”我说：“那他偷去，他用和我用是一样的，为什么又要分他和我呢？他想拿去他一定有用，他也没有用他不会拿的，那么他既然有用，免得我保存这个东西，那又有什么问题呢？有的人说，那他要真偷你东西，或者你就放不下了。我说那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他也不敢做贼，所以啊，性定魔福招招乐，天天都是快乐的，没有一天忧愁的，明心无难事。你怎么叫明心呢？明心没有爱难事。怎么叫见性呢？见性没有忧愁心，不见性不知道愁了，性定魔福招招乐，妄念不起处处安。你要不打妄想呢，到什么地方都是平安的，到什么地方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地方啊说是啊这个地方不好啊，这个地方不平安，到什么地方都是平安的，都是很很好的，没有一切的麻烦。这叫一定夫心啊。究竟无余，什么没有余了？究竟没有习气，这个余啊，就是余习，余习就是没有，你没有定，没有定呢，就有余习。好像这个高个子欢喜喝牛奶，这都是一种余习啊。那个昨天头先讲，要下午要偷着吃雪糕。这是余习， 那么他偷着买雪糕吃，以为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个老鼠就来把他们的所第二天吃的东西就要给他们分一份啊，吃一吃，你饿了吗？我也饿了啊，你会不熟金山寺一时的规矩啊，那我也就无所谓了，偷你呢和尚一点面包吃，这根本就我也没有罪业啊，所以他就来呀，大吃而特吃，你赶我也不走啊，他想要抓他呢，他就飞了，你看啊，这个老鼠这么大的本事，这就是啊，这个老鼠来教训这两个你偷东西的和尚，你要会变老鼠的啊。以后要小心一点，所以啊，那么幸亏他们也都觉悟了，哎呀，偷着吃雪糕吃冰激凌啊，老鼠就来偷着吃啊面包啊，这是啊入世因入世果。要修愚观，当愿众生见入识理，永无乖正。修愚观，这个观呢，就是修止观。这个修观呢，就生了这个观照的般若啊，观察的智慧。能生观察的智慧，怎么能生出这观察的智慧呢？首先就要修定啊，定也就是个止，止解也就是个定啊，这都是啊，换名不换意。那么你能止，也就有定了啊，你有定了，也就有止了。所以啊，这修止观，也就是修禅定。那么修禅定，这时候也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见入实理，入实理呀、就是真实的理，真如实相的理啊，入实理，见这个真实的真理，永无乖正，永无乖正是什么法？也就是 everything OK 了，永无乖正，这就是永无乖正。那么你能以呀、一切事。都把它看空了，这就是永无乖争，和谁也不争了，嚷而不争啊，也不争名了，也不争利了，也不争权了，也不争这个一切地位，一切都与人无争啊，这个叫永无乖争。乖就是不合理，争啊就是没有理，想要讲道理啊，强词夺理，这都叫乖争。啊，没有不是，啊，拿着不是当理讲，啊，这个呢，告诉你们，就是，做律师的多数都犯这个毛病，啊，我们这里边不知有没有律师，啊，有律师啊，最好啊，学一学这无乖正法。舍家福作，当愿众生观诸行法，悉归善念。这个舍家福作，就是啊，把这个双家趺坐也不做了，单家趺坐啊也不做了啊，也就是啊变成泥巴那个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就不能啊没有一种观想，也要有一种观想啊，所以要、当愿众生啊观诸行法啊，观察一切的修行的法啊，一切的 世间法啊，一切一切的这个不究竟的法啊，细归散灭，都是啊归于空的啊，都是啊啊是无常的啊，细归散灭。下足不施，当愿众生心得解脱，安住不动。啊，这个下足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么不坐禅啦，那么把这个双夹缚坐解开啦，啊，只要下地走动，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又要发一种愿，所以说当愿众生心得解脱，这个心呢得到解脱，无所着住啊。那么这个解脱啊，就是你一切无着，自然就解脱了。不要说我找个解脱啊，古来人有一个老修行去请开示，问一个和尚，问一位和尚说大和尚，我请问呢，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这个大和尚对这个老修行就说了，说谁把你绑上了？这个老修行自己没有人绑着我，说没有人绑着我，那你为什么要找解脱啊？他开悟了啊，原来我已经没有这个人把我绑着，他赫然开悟了啊！你不能说我明白，这本来没有人绑着我，这就是一位，这就可以了，那还不可以，要你开悟了才算，开悟啊，那真得到解脱了啊，打破你的黑气筒了，你黑气筒打破了，那才算得到解脱啊。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啊，就是常常有一种定力啊，常常啊在这个定中，就是行住坐卧都是不动的，什么不动啊？不打妄想啊，不起邪念啊，什么不动啊？你那个欲心不动啊，你要能时时没有这个欲念，那是真正不动的。所以啊，孔子说他，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悔啊，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这孔子说的啊。那么孟子呢，四十不动心，这个安住不动就是不动心。那么什么不动呢？不动啊，说我这个身体不动，身体不动那等死的那个时候才能不动啊，你活的没有法子不动啊，对不对呀？那么不动就是不动心啊，如如不动，了了长明啊，你真能不动就得到真正智慧啊，你得到真正智慧啊，就不颠倒，不会颠倒，这是真不动啊。你这个不动啊，是在你自心里头啊，不是到外边去找去啊，不是像一块石头似的在那个地方，那是不动，风也吹不动，雨也打不动它，但是石头没有用的，所谓死水不成龙啊。这所谓不动就是不动妄念啊，不起邪念啊，不生欲心。最要紧的每一个人你回光返照，说我学佛学了几十年，你眼欲心停止了没有啊？你要这没有眼欲心，那我承认你是一个真学佛者。要有，那还没到家呢，还要 还要修，还要瞧啊，你那个愚习呀、啊，习气还没有断呢。所以呀、啊，是各位善知识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呀 啊没有道家啊，就会向您说啊，我怎么样不得了了，我怎么样了不起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骗自己，那还了不起？要举于足，当愿众生出生死海，聚众善法。这个要是举于足，就是啊，走路的时候了。前边呢，那做完禅，下地了，下地啊，还没有走路呢。现在是举足了，举足的时候啊，应该有一个偈颂来念，是吧？啊，从朝银旦直至暮，从朝，朝就是朝头早去，银旦就一天光的时候，直至暮，到这个晚间，暮是晚间，一切众生自回护，一切众生啊，你得自己回避一点，自己保护自己。啊，我因为啊不注意或者不小心没看见你啊，所以你要自己回避一点。你看我下地啊要迈步的时候，你赶快走啊，赶快逃之夭夭啊，不要在这等死。这所以说一切众生自回护，绕于足下丧其行，假设你也没有跑，我也没有看见，我有一个无知的罪，你有一个枉死的罪，啊，绕于足下丧其行，也把你的身体死了。愿汝即时生净土，我发愿呢，请你即刻就往生极乐世界去，啊，往生极乐世界去。要啊，诵这首偈颂，啊，它有一个咒来念，那个这在这个毗尼日用上啊。都说得很清楚，各位要想研究这个毗尼的，就不妨呢，请一本呢《毗尼日用》来看一看，那上都有的。所以说，要举于足啊，举于足啊，就是啊，将要迈步的时候，当愿众生，这时候也来发愿，当愿众生出生死海。啊，所有一切众生呢，都离开这个生死的苦海，啊，具众善法，具足啊，一切众善的法。啊，群时当愿众生，诸诸善根，具足忏愧。朝下群时，这个下群呢，在印度。和缅甸，他们那个天气热，和这个泰国，有啊，下群就是那个舞衣，搭那个舞衣，他们做这个群，在中国是那个舞衣，在中国来说呢，也就这个下群，也就是裤子，咱们中国穿这个裤子，这也就等于那个裙子是一样的。那么所以说朝下群时，当愿众生，这时候也愿意啊，也发愿呢，当愿众生啊，除诸善根啊，要啊这个保除诸善根，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的善根，也就是啊自己啊好像穿衣服似的那个。这个善根呢，也就好像呢，我们的衣服似的一样，所以除诸善根，啊，具足忏愧。为什么要招下群呢？就因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忏愧。如果不招下群呢，这很丑的，很丑陋，不雅观。那不雅观，你就这么裸体，好像去年呢，那美国就流行一种裸体跑，不穿衣服， 这就不知惭愧，就无惭无愧，他才裸体跑呢，以为你看我这个本来面目原来如此啊，他就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跑呢？既然不穿衣服，应该站在那儿叫大家看个够啊！他要跑，这还是不究竟，还是不到家，他这无惭无愧啊，这种思想还是不究竟啊，所以啊，还是有一点点惭愧，所以啊，他要跑，跑像这个做戏似的啊，给你们大家看一看，但是叫你们看不清楚，这个就是没有惭愧，不具足惭愧了。整衣束带，当愿众生减速善根，不令散失。整衣就是把这个衣服啊，这个衣呀、所穿的这个衣整理好了它，把它的也是合乎威仪，合乎教相。那么传得很好的，不是啊，那么拖泥带水的样子，不是那么穿呢，也就是啊，这个，或者那么裸露啊，那么扣上一个纽子或者两个纽子啊，那么其余的就叫它露着，这个都袒露啊，袒胸露背。这都叫衣冠不整，那么整衣束带，整衣就把它整齐好了，好像啊，那么穿中国的长衫马褂啊，那么穿好了它，到那个一种这个会场啊，或者开一个什么 party 啊，去到那地方，那么令人看见很恭敬的，这都叫衣冠整齐啊，衣冠楚楚啊，笔挺的西装啊，领他也打的那么很美丽的啊，什么样子呢？这叫衣整衣束带。那么出家人呢啊，在这个现在在台湾是没有系腰带子的，到以前呢在这个出家都要系一个金刚带啊。那么有这么宽系到腰里，精神抖抖的，好像一个那个九九五夫的样子啊，这个出家人抖擞精神啊，每一个一看他这个哦，这个出家人不论你练过武术没有练过武术的，都好像十八般兵刃渐渐皆通似的。尤其啊，以前啊，这个少林寺的和尚要出来啊，那不得了了。那么这整衣束带都要做得很整齐的，当愿众生，这时候也愿一切众生啊，减速善根，自己呀、检点自己这个善根，这个是啊，完全呢、是不完全呢、善根呢、具足不具足啊，要自己检点自己啊。不令散失，不使令啊自己所修的啊这个功夫所种的这个善根令它散失了，散失了，散失啊，就回得退菩提心呐、回得生一种懒惰心呐、回得生了一种啊畏难的心呢、哎呀，修行这么难，我不修行喽，这都散失了。要招上矣，当愿众生怀圣善根，自法彼岸。要招上矣，就是啊，招这个气，这个气呀、也叫上矣。当愿众生也要发愿，一切众生怀圣善根，得到啊这个殊胜的这种善根至法彼岸，都啊得到波罗蜜，到这个六度波罗蜜啊都得到圆满，所以啊至法彼岸，到这个涅槃的彼岸。 朝生切离，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法。那个朝生切离，生切离啊，就是这个主一，又叫大一，又叫杂碎一。那么这个招这个一的时候，当愿众生啊，也发愿入第一位啊，第一位呀 也就是啊这个佛位啊，令一切众生啊都得到佛位，得到佛的果位。得不动法啊，你入第一位啊就得到不动法了啊，得不动法。那么这个不动的法就是没有所着，无所着，也就是啊一个定，得到真正的定。佛呀在常寂光啊，啊住在常寂光度啊，这都叫不动法，得不动法了。手指阳枝，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净。这个出家人呢，在以前啊，无论印度的是中国的，对吧，有嚼阳枝，嚼阳枝啊，这个首先拿起这个阳枝啊，就发这个愿了啊，说当愿众生啊，皆得妙法，都得到啊，这种啊不可思议的法，究竟清净，将来呀、得到清净的。这个嚼阳枝啊，有很多种好处。第一啊，是能明目啊，这个阳枝啊，它有一种苦味。能去这个头上的火，所以能明目，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呢，又可以除痰啊，常嚼这个阳枝啊，这个痰都会没有了。啊，人都有痰呢，也因为有火气，那个阳枝啊，这个苦不单能明目，而且又可以去心火，去心火就没有痰，除痰。第三呢，又可以除口臭啊，你嚼这个阳枝啊，口的这个臭气也没有了。那么有这个很多种的好处。但是现在呀、那出家人因为有牙刷了，得用牙刷，不用阳枝。我们在这个苏州灵岩山住的时候啊，那儿还有这个老风气。还有这个老祖的家风，天天都嚼阳枝，那么这嚼阳枝啊，有很多种好处，好处很多很多。不过现在啊，都把这种的家风啊，都放弃，很少了。嚼阳枝时，当愿众生气心调静，四诸烦恼。这个嚼阳枝的时候，正在嚼阳枝的时候，也不能打其他的妄想，也不能啊这个随随便便的，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嚼阳枝时，当愿众生啊，气心调静，这个心里啊很调柔啊，清净的，这心里啊没有烦恼啊，所以说施诸烦恼，把这个烦恼啊都给咬碎了，没有烦恼。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这个出家人 到这个大小便的时候，也都应该呀发一种愿，不要在这个厕所上啊，到那个地方去就开会，因为厕所那个地方啊，不可以互相讲话的，所以啊，这时候也应该发愿，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把这个贪嗔痴都舍弃了，不要了它啊，不要这个贪嗔痴啊，捐除罪法，这个捐呢就是没有了，要把这个一切的罪法都要扫除了啊，这个罪法也就好像大小便利似的，大小便一样的，它很肮脏的，你不要要它，不要舍不得啊，不要保留着，那么不肯撇弃了它，捐出罪法就把它撇弃了。视其旧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这个视其就是大小便完了之后，旧水到那洗净的时候，洗净呢在这个比丘啊大小便完了之后啊都应该洗净而得洗手把它洗净了所以啊这叫视其旧水，当愿众生又发愿了，发愿出世法中速疾而往，要修这个出世法呀，赶快要到这个出世那个地方去不要留恋在这个三界火宅里头洗涤行秽，当愿众生清净调柔，毕竟无垢。洗涤行秽啊，这就是洗净就是洗净这个小便呢完了之后洗手，大便完了之后啊要用水来洗这个肛门那么洗完了之后就发愿，说是当愿众生清净调柔得到清净调柔，调柔啊就有忍辱的意思在里头就是没有脾气了，没有啊这个无明毕竟无垢，将来一定没有一点的这个尘垢没有肮脏的东西了。以水灌挡，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用这个手啊，用这个水灌挡，灌洗这个掌啊，就是洗手。以水灌掌，就洗手的时候也应该发愿俺们洗手要发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得清净手，每一个众生啊都得到清净手，受持佛法为什么要得到清净手啊？用这个手啊来翻这个经典呢，来修持啊这个佛法啊。你手要不干净啊，就不应该修一切的法。好像啊那个大悲咒啊，千手千眼陀罗尼经上头有42手，你有42手眼，你42手眼你想修这种法的人呢，必须要保持你那个手时时都清洁的，时时啊都没有邋遢时时都干净，才能啊受持这种法。那么至于说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就千手千眼在佛教里头啊，在以前的佛教啊叫这个马溜子，叫千手观音俺们这个修千手千眼这个法并不希望啊做这个千手观音那么去偷东西去，因为手太多了，你啊人看不见就可以偷东西，眼睛也跟你自己的眼睛也太多了，人家看不见你也可以偷，不是那样的。你呀能修这个千手千眼呢，是千处祈求千处应
啊，苦海常作渡人舟，是能救人的啊。那每一个人要是得到这种四十二手眼，都可以变成千手千眼，不但千手千眼，那个万手万眼，不但万手万眼，可以说是无量的手眼啊，无量的手眼。有一句俗话说，那个人呢，手眼通天呢，手眼通天，就是啊，有千手千眼的能力。你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和观音菩萨并驾齐驱，都可以有千手千眼。但是可惜啊，都没有修这个大悲法，这个四十二手眼呢，就是得到这个千手千眼的这种的法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清净手，受持佛法。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啊，你这个用水来洗面洗脸的时候，也要发愿，要当愿众生得净法门，得到清净的法门，永无垢染。我永远都没有这个垢染。手指西藏，当愿众生设大思慧，是如实道。手拿这个西藏的时候，这也要发愿。这个西藏呢，人人都知道，那个摩诃目犍连，他拿这个西藏是开地狱的一个锁匙，那这时候也要发愿了，当愿众生设大思慧，设立啊这个大布施的慧啊，是如实道，指示人呢这个真实的道路啊。这个大思慧啊，就是一个法会，大法会，大法会呢就是指示人呢一个修行的道路。直持英气，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啊，直持英气就是啊，拿着这个钵的时候，这个钵呀叫英亮器，英亮器呀，你手里拿着这个钵的时候啊，也要发愿，当愿众生啊成就法器，都啊做一个法器。法器就是载法之器，就是能以何丹汝来的家业，这都叫法器。受天人供，得到天人的供养啊。今天呢这个我讲的经就讲到这儿。八十千万方愿众生须和所行，若无一处八指向道，这一句寄送就是说的，你想要修行的时候，想要修行，譬如走路，所以在这时候也要发愿，由愿而起行。所以说趋佛所行，若无一处，这个佛所行，俺们修道应该依教修行，依教奉行，
那么依照佛所修行的方法我们去修行，若无以处，这个无以处啊，就是叫你人呢不要生一种依赖心，不要生一种怠惰的心。怠惰就是一种懒惰，懒惰呀就生出一种依赖心啊，就好像恶男似的，以为啊佛是他的堂兄弟，那么自己呀不修行，到时候啊佛也会给他这个三昧，可是啊想不到是个人吃饭个人饱，自己生死要自己了，所以啊不可有一种依赖的心。要在于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碍法，要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也要在于道，也就要发愿，发愿呢当愿众生能行佛道，能以呀依照佛所修行的这个法门去修修行佛道，像无余法要修到啊这个无挂无碍无余的涅槃这种法。舍路而去，当愿众生于净法界心无障碍。舍路而去，就是啊在路上行走，这是啊出家人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也不能打妄想，也应该发愿。发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于净法界，这个当愿一切众生啊所行旅的所到的地方都是清净的法界，心无障碍，自己呀、心一点执着也没有，无所挂碍，无挂碍也就是没有障碍，见生高路，当愿众生永出三界，心无却绕。见生高路，就是啊向山上走的时候，像啊一步比一步高啊这个道路，走这种路啊也是要对境发愿，见到这种境界就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永出三界，永远呢出离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心无却绕。这个出离三界也是不容易啊，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离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可是虽然经过这么样一个长远的时间呢，心里也不要生出一种啊畏惧的心啊，畏惧怯绕，怯就是怕的啊，因为啊佛道长远不容易修行，那么就生了退心。退心呢，这个志愿就不坚固，就软绕了，软绕就没有力量了啊，向前没有力量向前走了，怯绕。渐趋下路，当愿众生七心千相，长福善根，渐趋下路。那么渐上啊，向高处走，这个路发这种愿。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路也向下走，向下走啊也要发愿，所以啊渐趋下路，向下坡走的这个道路，也当愿众生啊七心虔向，这个心里啊很谦恭的啊，不骄傲，天下就是不骄傲，没有共高我慢的心，心里啊和任何人都有一种谦恭啊，这个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啊，就是比我没有知识的人我也要请教他，甚至于啊不一定比我没有知识啊，那么所以要啊谦德，有一种谦德谦逊的德行，所以啊七心谦下，长福善根，你能啊对一切众生不生一种骄傲心，没有轻视啊一切众生的心，这就是长佛的善根。佛啊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他自己才成佛了，如果他要看一切众生都是鬼啊，他也不会成佛。所以啊俺们想要成佛呀，就要用这个慈悲喜舍的心来呀对待所有一切众生，来长佛善根。见下曲路，当愿众生啊舍不正道，永除恶见。见狭曲路，这个路啊有一种啊路不直的，弯弯曲曲的，有的路啊又好像那个蚕虫路，那个蚕呢所行的，虫子所行的这个路就好像个四川，中国四川那个路啊就不容易走，所以古人有诗说，见说蚕虫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那个山呢好像在人的前面呢，那么就生出一个大山来看不见路，那个云呢在这个码头啊前边呢就生出了这个云雾，所以啊四川那个路啊是不容易走的，崎崎岖岖的弯弯曲曲的很危险，要走到这个路上狭曲路也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舍不正道，
舍弃啊，这所有一切众生啊，都把那个不正当的道路啊啊舍了他，要啊行这个正路，永除恶见。这个恶见就是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那个邪知邪见呢，就好像这个辖区的路一样，因为这个所以啊要发愿啊永除恶见。要见之路，当愿众生七心整之，无谄无狂。要见直路，这个直路啊就是表示我们这个心里啊要整直啊，所谓直心是道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佛法推行到西方去？我就因为啊，见着西方人有一些个人都很天真无邪的，那个心呢很直的，啊，不像亚洲人呢这么会打妄语。他们现在啊正在学习的期间，学习打妄语，还完没有完全的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佛法推行到西方啊，或者啊他们的执心呢更能延续时间长一点。那么要见直路，这个路啊是正直的，